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已经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八章一至十六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马太福音八章一至十六节这一段记载，在完成对门徒的登山宝训教导之后，主耶稣行了几个神迹。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拜他。病人求主耶稣医治，他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根据犹太的传统，大麻风这种病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之下是很难医好的，因此历来都被视为不洁净的，所以凡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。这个大麻风病人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，于是前来拜耶稣，他亦都信心十足，将主权交给神，即使主耶稣不愿意医好他，他都会欣然接受的。因着他这一份的信心，主耶稣就伸手摸他并且医好他。跟着有一个百夫长来到找主耶稣，说他的仆人瘫痪了，病得不轻，求耶稣去医。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，负责统管100名士兵，是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。这个百夫长本身是军队的领袖，有一定的权威，所以深知权柄的作用。他知道耶稣有医病的权柄，相信耶稣能够医好他的仆人。因着百夫长对神的信心，在病人并没有到场的情况之下，主耶稣用一句说话医好百夫长的仆人。之后耶稣去到彼得的屋企，彼得的岳母发紧烧，主耶稣用手摸他，他就好翻。当耶稣医好了彼得的岳母之后，彼得的岳母立刻起来服侍主耶稣。他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。信徒信主得救之后，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广传福音，尽好基督徒的本分。彼得的岳母得到医治，当晚又有人带着很多被鬼附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。全能的主耶稣本着怜悯人的心怀，用一句说话就将邪灵全部赶出来，医好了面前这些有病的人。跟着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。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六个神迹。上一集节目我们讲了当中的四个。讲到神迹呢，对比回现代流行神迹医病的问题，我就必须在这里呢讲清楚讲明白，以免呢有人混淆了。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间经常会引起讨论，甚至有人会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说话来到支持自己的论调。因此 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，片面地追求医病神医是会歪曲了圣经的原意和教导的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说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里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的经文。那些所谓的神医最好呢就是呢引用这节经文的了。他们会说肉体的医治呢在于赎罪，他们就用这节经文去支持他们的立场。那我们不如回到以赛亚书细心地睇返呢节经文先啦，因为呢节经文根本唔能够成为支撑而家神医运动嘅理据嘅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到底是靠什么得医治呢？经文已经很清楚地提出，我们是因主耶稣的鞭伤而得医治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很清楚地指出，是耶稣医治了我们的罪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继续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先知以赛亚预言，我们要藉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。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这句经文里面所讲的疾病，其实应该是强调人的罪或者是过犯，而不是讲肉体上的疾病。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有一日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，但是目前这一日还未来到。同时新世界将会因主耶稣的救赎而产生，在那里再无咒诅了。很明显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亦都未曾来到。在现今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，撒旦还在张牙舞爪的，主耶稣的救赎大功还未曾完全将我们从疾病的问题当中释放出来。如果不是，为什么保罗会劝告提摩太个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一些酒呢？那保罗为什么不说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提摩太已经得到医治呢？又为什么雅各要劝告那些信徒说，如果有身体受苦的就应该请长老来祈祷呢？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，雅各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为什么保罗不宣称说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可以医治他身上那根刺呢？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至九节，保罗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关于这个主题呢，还有另一个例子，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以巴弗提病得很厉害， 但是保罗并没有宣告救赎恩典可以医好他。当然保罗对我们现代这种追求神医的文化他是毫不知情的。神在今天仍然会医治病人，但是绝对不是透过这些所谓的神医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，神不一定医治所有的病人，神的医治是有他自己的主权和时间表的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强求。有时候神会使某些人得到医治，但有时候病人却因为得不到医治离开世界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当中的原因，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在考虑去参加神医大会，不如你直接祈求最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。就好像那位长大麻风的病人，他对主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记载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道到那边去。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包围着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可能已经医治了数以百计千计的有病的人，而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几个个别的案例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记载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当主耶稣在这里预备要渡到湖的另一边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。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记载，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这个文士可能是一个年轻人，他都在群众当中，正在这里考虑是不是要跟随主耶稣。文士不知道应该怎样做，他看到主耶稣要去对岸，正预备上船，文士觉得必须做一个决定，所以他在人群当中走出来，向主耶稣屈膝，表示愿意跟随耶稣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，主耶稣定睛望着这个人，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主耶稣对这个文士说，你清楚跟随我要付出的代价吗？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需要舍弃世上的一切，需要付出代价，包括为主受苦。主耶稣提出这个文士可能只是一时冲动，于是提醒他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，劝诫文士想清楚之后再决定，免得日后反悔。我以想象主耶稣对他说，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，你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一节记载，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里的门徒所指的应该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日的信徒，可能这个信徒离开屋企都很久了，有些思念屋企的父亲，于是就请求耶稣允许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。根据当时的犹太文化，埋葬我的父亲意思是指供养父亲，并且为他养老送终，亦都即是说那个门徒的父亲当时还健在的。因此这个门徒的意思其实是请求耶稣允许他回去服侍父亲，等父亲离开世界之后再回来跟随耶稣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 死人又怎能够埋葬死人呢？有一位对于中东传统文化很有权威的学者呢，写了几本参考书。他讲到有一次，他要呢聘用一个阿拉伯的导游，于是有人告诉他，在一条村里面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导游。咁呢位学者就去嗰条村揾呢位导游，但系嗰位导游就回答：我必须咧先去埋葬我嘅父亲嘅。就喺导游嘅小茅屋前边咧，有一个十分之健康嘅老人家坐喺嗰度，系佢嘅父亲嚟嘅。其实呢位阿拉伯导游嘅意思就系话：我而家唔能够离开嘅，要照顾父亲啊，系直到佢过世。照顾父亲就是这个门徒的责任。主耶稣就告诉这个门徒听，等其他人去照顾你的父亲，或者是让门徒的父亲自己照顾自己。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是不是会令到你觉得主耶稣好像太过冷酷无情呢？其实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要人抛弃自己的父亲，不是要给父亲自生自灭。马太在这里其实记载了两类人，一个呢是还未曾跟随耶稣的文士，另一个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日子的门徒。耶稣在这里就对这两种人有一段的对话，是强调一个真理。跟随耶稣呢完全是个人的选择，主是不会强迫人来跟随。所以在选择跟随主之前，人要明白并且深思熟虑他将要付出的代价。而一旦选择了跟随主，就必须随时随地都将跟随主放在第一位。不过当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不可以去到极端主义那种的情况。甚至明明家里的亲人已经病到弥留之际了，而医院也都发出病危通知书催你回去见最后一面。在这种情况你还是说不肯回家探病人，还要找藉口以跟随主为主在外面宣教等等理由拒绝回去呢？如果你是这样，那我们就真真正正是冷酷无情了。这些是神所不喜悦不允许的事。正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记载，孝敬父母亦都是信徒应尽的义务。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姊妹，她的爸爸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老人家。这位姊妹成为一个宣教士，去到外地非常认真的侍奉。几年之后她回家发现老父非常的无助，没人照顾这位老人家。而他的父亲也因为女儿离家外出工作而不停地咒助他，讲到他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基督徒。由此可见，这位老人家未曾信主，所以心中有这种怨气。于是姊妹就留在家里面努力的用心的照顾陪伴他的老父。最后这个老人家被他女儿感动，决志信主了。我相信这些都是主对姊妹的带领。当年姊妹决志奉献成为宣教士的时候，姊妹必定是将主放在第一位。这个就是马太在这段经文特别要强调的意思。继续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五个神迹了，这个神迹是人和大自然对抗的神迹，和医病是毫无关系的，在这里彰显了主耶稣的大能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四节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我们只是在这里读到耶稣睡着了，耶稣睡着了，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。耶稣的工作令到他疲劳困倦，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累到睡了觉，同时也是为了试炼门徒的信心，看看他们是否能够信靠主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五节，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：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 这些门徒看来呢信心很小。我们又看看主耶稣怎样掌控局面呢。马太福音8:26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主耶稣指责这些门徒缺乏信心，跟着主耶稣就斥责风和海。斥责表示主耶稣控制着风浪，就好像大人对于那些哭闹当中的小朋友大喝一声，停，不准再吵了。这个时候海面立刻风平浪静。虽然这些门徒这一次看起来好像缺乏信心，但是后来当面对教会所遭遇大逼迫，处于风高浪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再没有哭闹过说我们就要丧命了，难道你不管吗？相反，使徒行传4:29当中我们读到，他们说现在求主鉴察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。由此可见，在海中经历的这个风浪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同样需要主的试炼，那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。请注意了，主耶稣在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，这些门徒都很惊奇。马太福音8:27，众人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这个给予高标准律法的大君王耶稣基督，同样拥有掌管万有的超然能力，能够成就这样事的人，就能够成就任何的事。无论是在内心的风暴之中，亦或在外界的风暴当中，耶稣基督都能够鼓励我们去信靠祂。我们在基督里面必得安慰，正如以赛亚书26:4所说的，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依靠。在马太福音8，我们已经看了5神迹，现在要看第6神迹，主要的内容是主耶稣赶鬼。马太福音8:28，耶稣既到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主耶稣到了加大拉，到现在这个地方依然叫做加大拉，住在那里的人是属于加德支派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分地的时候，加德支派留了在约旦河的另一边。现在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呢？原来当地的人是从事养猪的生意的，这种行业在犹太人看起来是不洁净的。人一旦开始不信服神，就会再次违背神，没多久会渐渐地离开神的道和神的旨意。当主耶稣进入加大拉的时候，有两个被鬼附的人来找主耶稣。鬼附这个词语呢不是那么好翻译的，应该是说被邪灵附身。他们两个人很危险，因为他们的身上有邪灵依附。马太福音8:29，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那些巫鬼称呼耶稣神的儿子，又表明他们和耶稣毫不相干。巫鬼不愿意和基督有任何关系，更不愿意给耶稣去掌管他们。邪灵憎恨耶稣，公然的和基督为敌，背叛基督的王权和尊严。但是巫鬼亦都不是真的和耶稣毫不相干，因为耶稣同样是他们的审判者。即使巫鬼不愿意向世人承认，但是他们心里面都很清楚知道这一点的。因此这些邪灵就对耶稣狡辩说，审判的时候未到，你为什么就来了呢？现在不是应该给我们在世上作威作福的时间吗？有关的事情怎样发展呢？我们留待下一集的节目时间再继续分享研习马太福音了。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更主动的和我联系，提出你读经时候一些心得的分享，或者读经所面对的一些你自己不明白的地方，一些的疑问，我们可以大家互相交流的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了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